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晨，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读书观影。在过去的11个月里，通过读书观影这个栏目，每月一期，晨晨已经与听众朋友们分享了《诗经》的美好。2500多年来，那些富于生活气息的诗句，向我们说着日常的欢喜和忧伤。今天，在这个金秋十月的夜晚，让我们一起从春秋走向战国，暂时与《诗经》作别，和《楚辞》迎面相逢吧。《诗经》之后300年，诗坛沉寂，而《楚辞》的出现则把中国诗歌推向了另一座高峰。与《诗经》质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所不同，《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什么是浪漫主义呢？浪漫主义就是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来反映客观现实，以热情奔放的语言、奇伟瑰丽的想象来塑造艺术形象，从而来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楚辞顾名思义就是楚国人的歌词，是指战国时代我国南方楚地出现的一种新的诗歌题材，所以它具有浓郁的楚地特色和巫文化色彩，同时也指伟大的诗人屈原和后来其他作家用这种诗体写的一些诗，以及把这些诗选集而成的一部诗集。因此，楚辞具有三重含义，即诗体，用这种诗体写的一些诗，还有诗集。在行文结构上，楚辞与诗经也有不同。诗经中是大量的古朴四言体诗歌，四字一句较为常见，而楚辞则不然，句式灵活多变，而且在句末或者句中常有一个西字，并且很多的词语多为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更有自己的特色，适合表达更丰富的思想情感。如果说《诗经》是当时中原文化的代表，那么《楚辞》就是南方文化的瑰宝。《楚辞》一词是从何而来的呢？汉代以前是没有楚辞这个词的。楚辞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酷吏列传，史常使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语著巨信，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后又见于班固的汉书，汉书朱买臣传，会稽子言著贵信，见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悦之， 拜买臣为中大夫。语言注句式中说的是一个叫朱买臣的人，这个人由于喜欢读春秋言楚辞，获得汉武帝的召见并得以升迁，可见多读书是有好处的。所以在汉初就已经有了楚辞这一称呼，而根据记载，汉初其实就已经有人在搜集楚辞了。其中吴王刘濞以及他的弟子，还有淮南王刘安与他的门人都在搜集楚辞。汉书《地理志》记载，使楚贤臣屈原被禅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道。后有宋玉、唐乐之属，慕而述之，皆显明。汉兴，高祖王兄子弼于吴，招致天下之余游子弟。梅盛，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益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著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茂，故世传楚辞，其诗巧而少信。最初楚辞大概还是单篇流传，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曾给离骚这一篇作注。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提到的屈原作品也只有离骚、天问、招魂、哀影和怀沙这几篇。到了西汉末年，汉成帝时期，著名文学家刘向开始着手收录楚辞，并对楚辞开始了系统的整理。《汉书》卷十《成帝纪》记载，秋八月乙卯会，日有食之。光禄大夫刘向教中秘书，业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刘向在搜集的时候，总共记录了屈原、宋玉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自己等人承袭屈原、宋玉的作品计16篇，定名楚辞为总集之祖。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变、招魂、大招、西式、招隐士、七剑、哀时命、九怀、九叹。这样楚辞又成了一部诗歌专辑的名称。但是刘向编录的楚辞早就丢失了，我们未能确知其篇章卷数，但从被认为是保存较完好的楚辞章句及通行版本看，应该是16卷。东汉文学家王逸在《楚辞章句》记载，后世雄俊，莫不瞻慕，书似妙律，转述其词，待至刘向，点教经书， 分为16卷。后来东汉文学家王逸增加了他自己的9思，成17章传于后世。今天我们看到的《楚辞》就是这17章。《楚辞》这种诗体最早是在民间产生的，实际上它是楚地原始的祭神歌舞的延续。王逸在《楚辞章句解释九歌》时说：“昔楚国南郢之邑，原乡之间，其俗信鬼而好辞，其辞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因未作九歌之曲。”这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事实。王夫之《楚辞通释》解释9变时说：“变，由变也。第一个变是辩解的辩，第二个变是变数的变。一阙谓之一变，亦效下起9变之名，少古体为新材。”可以备之管弦，其词激荡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可见楚辞是少古体，并且古道下出去了，足以表明楚辞由来有自，源远流长，是远古社会的遗风延续。而且它不少篇章都是可歌可舞的，如九歌，很明显的是一种有关巫术宗教的祭神歌舞和音乐。楚国的民歌很早就出现了楚辞这种题材，例如公元前60世纪中叶，楚国就有著名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迁周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咨垢耻，心己烦而不觉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星月君兮君不知。”见说愿善说篇。稍后几十年啊，又出现了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见孟子离楼上。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已极为发达，歌曲就有涉江、朱陵、劳商、谢露、阳春、白雪等等，楚辞中都有提及。楚辞里不少诗篇都有乱词、有唱、少歌，这些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楚辞中保存这些乐曲的形式，就说明它的产生同音乐有关。 其实楚辞是在出现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他在自己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吸取了北方中原文化之后才真正产生的。楚辞有以下特点：第一，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宋黄伯思在《东观舆论校定楚辞序》中写道：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这不但指出了楚辞的地方色彩，而且说明正因为具有地方色彩，这种新的诗体才被人称为楚辞。楚辞大量的使用楚国的方言，语气词兮、歇、之的运用不但数量很多，还成为语言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别是兮字的运用，及其在句中的不同位置，在诗的节奏变换和表情达意上都具有一定的作用。楚辞运用了很多双声叠韵字和连绵词，也增加了诗句音节的谐释感。在形式上，他打破了四言格律，利用了民歌的自然韵律，以五言为基础，每句有动词，句式参差错落，富于变化。它的结构篇幅都较大，而感情奔放，想象力丰富，文采华美，风格绚丽，文学意味浓厚，因此它成为中国文学的主干。第二，楚辞充分反映了他那个时代政治变革的斗争，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楚辞所提出的并企图解决的问题是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特别是屈原的诗歌，不仅与他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课题有关，而且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与历史的客观进程相一致。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变革的时期，各国的经济基础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摆在所有诸侯国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完成上层建筑的变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楚辞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就在于它充分地反映这种变革的斗争，它表现了需要变革的进步倾向，尖锐地揭露了阻碍变革的反动势力的腐朽性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第三，楚辞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结晶，它不仅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而且代表着一种根底深沉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中充满了浪漫的激情，保留着绚烂鲜丽的南方远古传统，残存着强有力的巫术宗教，充满着奇异想象的神话传说。因此，楚辞本身就是一个既鲜艳又深沉，既炽热又丰富的想象和情感的五彩缤纷的世界。 在这里，原始的活力、无羁的联想、狂放的思绪都得到充分的、自由的表现。楚辞不仅是楚文化的代表，也是汉文化的代表，楚汉文化是不可分的。在汉王朝建立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楚辞仍然是文学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直到汉武帝时代才出现的典情汉赋，也是和楚辞一脉相承的。楚辞不但是汉代赋体文学的祖宗，而且还主宰了400多年两汉文学艺术思潮，给予中国文学艺术极大的影响。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 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的纪念提供者自豪地宣布一项特别的优惠，请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纪念公园的特别折扣，成为第一个在我们美丽的纪念公园中选择您的空间的人之一。今天就与当地专家一起在 Evergreen Washelli 公墓安排亲自或者远程游览，提前做好最后的安排，是您可以留给亲人的最周到的礼物之一。立即计划并省钱，同时让您所爱的人真正安心。要了解更多信息或安排预约，请致电206-362-5200，就是206-362-5200。本广告由 Evergreen Washelli Funeral Home 以及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提供。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晨，欢迎回到读书观影栏目之楚辞的浪漫。这是继诗经的美好这一系列节目之后推出的楚辞系列节目。诗经有多美好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桃之夭夭，灼灼其花，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惊艳了2500多年，它依然是中国人的精神和美学家底。孔子一言，不学诗，无以言。唯有与《诗经》齐名的《楚辞》，才可媲美上《诗经》的风雅与浪漫。关于《楚辞》，你了解多少呢？它为什么会被称为中国浪漫主义的源头呢？在上一段的节目中，晨晨与大家分享了楚辞最基本的含义，楚辞这个名称的由来，楚辞这种诗体的由来，以及楚辞的三个特点。说起楚辞，我想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屈原。屈原是楚辞最重要的作家。在继续了解屈原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几句楚辞中的经典名句，让我们一起先领略一下楚辞的魅力。比如在楚辞《离骚》中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意思是想到草木不断飘零凋落，担心美人会到迟暮之年。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长长的叹息而掩面拭泪，哀叹人生道路多么的艰难。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我真心爱好修身节行，即使死多次也不会后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道路远又长，我将上天下地的去求索真理与理想。或者在《楚辞·九歌》中有：原有采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远水植草绿，李水兰花香，思念你却不敢说出来。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良辰美景不可多得，我姑且快活逍遥，尽情享受欢乐。故人命兮有当，孰离何兮可为。人的寿命本来就各有长短，谁又能奈何得了悲欢离合呢？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悲伤莫过于生而别离，快乐莫过于心相交知己。再比如《楚辞·九章》中的：鸟飞返故乡兮，虎死必守丘。鸟飞千里，最终会回到自己的故乡。狐狸死时，头总是朝着它出生的地方。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只要我的心端正坦荡，即使身处僻远又有什么妨碍呢？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花自中出。芳香与污秽混在一起，芳花总会十分卓然自显。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自身的美德无法向他人索取，人的美名不能靠作假获得。 刚刚与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这12句楚辞中的经典名句，分别来自离骚、九歌和九章，他们都是屈原所作的。楚国诗人屈原无疑是楚辞的奠基者，而且是楚辞的代表作家，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子以自述身世、遭遇、心智为中心的长篇抒情诗《离骚》是楚辞中的佼佼者，也是楚辞的开篇，也因此后世人称楚辞为骚体。汉代最为著名的文学体裁当属赋，而赋中有意骚体赋的类型与楚辞的联系甚是密切。骚赋中大量西字的运用是它与其他文学作品有别的最显著特征。屈原大约生于公元前339年，死于公元前278年，这正是战国后期，这时各封建诸侯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结束战国以来诸侯议政的局面，统一中国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时最有条件统一中国的是秦楚两国，楚自然成为秦进攻的主要对象，楚只有与齐联合起来才能抵抗秦国，但是楚怀王在联齐抗秦政策上却持反复无常的态度，外交上连连失败，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楚秦成败的关键不仅在外交上的斗争，更主要在国内政治的改革。秦在商鞅变法以后一跃成为政治、军事、经济大国，楚曾任用吴起变法但没有成功。屈原生活的楚怀王和楚顷襄王时代，楚国已处在政治腐败、外忧内患之中。屈原不仅是学识渊博、品格出众的诗人，也是进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都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他曾担任过参与内政外交的大官，并想通过楚怀王来实现自己举贤受能、国富法力的政治理想，但他的进步主张却触犯了楚国反动贵族势力，受到卑鄙的诬陷和残酷的迫害，被长期放逐在楚国的南方。在楚国郢都被秦攻破时，他自投汨罗江而死。战国后期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百家一说的活跃时期，原始巫术宗教的观念传统正在逐渐被摆脱，理性主义作为一个总的倾向和思潮正在深入人心，儒家、道家、墨家的思想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屈原虽然没有创立学派，但他对各家学说都有所采取，也有所摒弃。他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对祖国和对人民深厚的感情融入在诗篇里，取得了无以伦比的 辉煌成就。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晨晨的读书观影之楚辞的浪漫。在上一段的节目中，晨晨与您分享了一些楚辞中的经典名句，也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屈原以及屈原当时所处的环境。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我们说屈原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对祖国和对人民深厚的感情融入在诗篇里，取得了无以伦比的辉煌成就。屈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上说有25篇，它的具体篇目据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记载为《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加起来共25篇。大昭的作者王逸一不能明，招魂一篇司马迁认为是屈原所作，而王逸却定为宋玉。现在看来，大昭一篇显然是模仿招魂写的，而辞采远远不及，可以肯定不是屈原的作品。渔父一篇，司马迁在屈原传中本来是作为一个有关屈原的故事来叙述，并不把它看作屈原的作品。所以王逸说楚人思念屈原，因述其词以相传焉。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卜居这篇从内容上看，也是根据某些关于屈原的传说敷衍而成的。至于其他篇章的真伪问题，后人纷纷讨论，各执一说。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对作品的理解不尽相同，汉代人对屈原作品的看法已不一致了，后人众说纷纭也是正常的。屈原的一生处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的光辉诗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反映了楚国社会的现实矛盾，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清楚地表现了他的进步的政治理想和斗争经历。他的诗篇的思想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此句出自《离骚》，以及《昔往日》中奉先公以诏下兮，明法度之贤矣，国富强而法立兮，属真臣而日兮。概括起来， 就是举贤任能，立法复国，联齐抗秦，进而统一中国。他的政治理想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是进步的主张。但是由于楚国反动贵族势力的强大，他的政治理想始终不能实现。因此，他用自己的诗篇反复宣扬这个政治理想，充分表现自己对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的斗争，并且以满腔愤怒的感情向扼杀他政治理想的反动势力进行猛烈的抨击。其次，屈原在诗篇中表达了对祖国无比深厚的感情。屈原对楚国的热爱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如果把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发展着的思维经验来看，屈原的诗篇的确给他提供了有价值的内容。他强烈关心楚国的命运，同情楚国人民的不幸遭遇，对自己生长的乡土，对楚国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都怀着朴素的、深沉依恋的感情，至死也不愿离开。这种爱国的感情是与人民相通的，并且他尊重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他始终盼望国家的富强，并由他来统一全中国。这种迫切的愿望和远大的理想，说明屈原对祖国的热爱是含有值得肯定的历史内容的。可以说，屈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作品的艺术成就是很高的，他开创了我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至今还是不可比拟的典范。他为我国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产生的现实主义以后与之相辅相成的又一伟大艺术传统。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存在于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之中，这是朴素的自发的阶段。从屈原开始，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得到比较自觉的运用，并显示出巨大的威力。这集中表现在他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上。这个形象有光辉的理想、崇高的人格、炽热的感情、不懈的斗志。纯洁、高大、完美，可以与天地系同寿，与日月系齐光，已经远远地超出流俗和现实之上。在这里，屈原把最丰富生动的神话想象与最深沉理智的个体人格完美地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屈原把神话传说、历史人物、自然现象编织成一个奇异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神杂处，辽阔荒芜，美人香草，望舒飞廉，巫咸溪降，溪河米节，流沙赤水，八龙婉婉，奇禽怪兽，神魔鬼魅，情景怪诞奇异，境界仿佛迷离，场面雄伟壮丽，完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在这个世界中，蕴藏着巫术的观念、神秘的象征、 深沉的寓意，色彩艳丽浓烈，形象奇特归伟，奔放的热情和深刻的思想感情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二，笔性手法的广泛运用。屈原继承了《诗经》的笔性传统，而又进一步发展了它。屈原在诗歌中运用了大量的笔性来反映现实矛盾，抒发内心感情，达到了含蓄而深入的目的。所以《史记》屈原假声列传称离骚，其文约，其词微，其志节，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耳而见意远。屈原的诗歌不少是政治抒情诗，这些政治情感的抒发比较容易流于抽象的说理、概念化的口号，屈原却巧妙地运用笔性的手法，使这些政治情感与想象结合起来，把主观感情客观化，构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艺术形象，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所运用的笔性形象是与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合而为一的，而不像《诗经》的笔性形象那样单纯和静止，也不再把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看成独立存在的客体。因此在他的诗歌中的外物景象不再是自在的事物自身，而染上了一层情感的色彩。他的情感也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自身，而是成为融合了一定理解和想象以后的客观形象。自然，他所运用的笔性形象包含着他的美学观点，被比喻的事物体现出他的美学价值。所以他善于把各种对立的事物表现在美和丑的不同形象中，使人们通过这些具体的形象做出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评价，因此而产生感情上的爱憎，得到一定的教育和感染。可见屈原在笔性手法运用的广度和深度上比较《诗经》都有巨大的发展。第三，表现手法的丰富多彩。纯熟的艺术技巧在屈原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抒情和说理的结合，感情的表达和环境的描写融为一体，大段的内心独白，虚设的主客问答，绘声绘影的夸张铺叙，在语言上把华美与质朴的语句恰当的交织在一起，形成华实并茂的语言风格，运用积极的修辞手法，锤炼对偶句，美化诗句，在结构上开创了鸿篇巨制、波澜壮阔的抒情长诗，这些都给后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有益的借鉴。总之，屈原不仅是重要的楚辞作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他一辈词人非一代也，一个人能对后世文学艺术产生如此深远而巨大的影响，的确是非常罕见的。今晚这一期读书观影也是楚辞的浪漫第一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